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交流稿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修炼。跟一位常人朋友约好了去帮助他的一个朋友安装一个聊天软件，我们在城市的两个大吊角相距五六十公里，要是坐车往返怎么也得五个小时左右。我就想搭先生的车，让他把我送到跟朋友约好的见面地点，我们再坐车去。可是那天先生就是不去，把车停在公司楼下，交着停车费，宁可让我打车也不送我，更别说让我开车了。我觉得他很难让人理解，又省钱又省时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没办法，我只好匆匆下了车，因为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，只好打车。上了出租车，发现司机很壮，样子很凶，当时就觉得有一种物质形成一种压力，阻碍着我开口跟他讲真相。怎么办呢？这时候看到他们公司的名字跟一个酒店重名，就问他公司是不是跟那个酒店有关，就这样开始了谈话。结果发现他很健谈，但确实是个暴脾气，多次打骂过乘客和路人。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的法理，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事情。接着讲到了三退，没想到他爽快地退了。下了车，结果发现匆忙之中，我的手机落在了先生的车上，这可怎么办？很着急，因为我不记得朋友的联系电话，都存在手机上。眼看到了约定时间，没办法，只好再打车回去取。好在还不算远，大概就十块钱的距离，正好也不堵车。可是我怎么办事儿这个样子啊？在匆忙和自责中，我上了第二辆出租车，几乎急出一身汗。上了车，坐到司机边上，突然之间就意识到，急什么？是要给他讲真相的。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讲起了三退，很快他也退了。本来我想就取了手机马上回返的，想让他等我一下，后来转念一想，再打辆车还能多讲一个人，于是给了他美好的祝愿后，我下了车，拿了手机马上给朋友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我十分钟后到，便招手打了另外一辆出租车，这位司机也如愿地退了。就这样，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分钟内跑了三趟，使三位司机听到了真相，并且三退了。我很高兴，下了车站在路边等我的朋友。五分钟后他到了，他非要走长安街，我说会很堵，红绿灯太多，但是他很坚持要走。我们快到西单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要发正念。到广场的时候就开始红灯，我想真是天助我也，于是就打出大莲花手印开始发正念。车子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了，又是红灯，我就继续发，冲着写党魁首的画像、警车、警察和过路的人们发。完后车子开走了。到了他的朋友那里，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一个大法弟子，而我这个朋友根本就不知道。我本来对声卡啊什么根本不是很了解，结果这次安装的非常顺利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坐公交车，晃晃荡荡的一路，快到终点的时候，最后一排位置有空位，我就坐下了。坐在我右边有一个女孩子，我看了一眼，想着，是不是也该跟她讲真相呢？可没几分钟他就下车了，上来一个女孩坐在我左边。快下车的时候，这个女孩突然向我问路，我家正好在她要去的地方的旁边，我说我带你去吧。我们就一起下了车，从我们小区穿过就能到达她要找的地方。 一路上，我得知他是学英语的，就用圣经和英文中的词汇来给他破迷。结果他告诉我，他们家信佛，尤其是他的父亲。我就用有佛教经典中的东西引导他，他觉得我讲得非常好，很崇敬地看着我。到了他要去的地方，我跟他讲了关于三退的事情，劝他主动退出。他说，好的，我回头会去退的。我认真地看着他说，我可以帮你退，现在就能。他马上又犹豫了，说，我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我要去办的事情。我说，你真的不用太着急，因为你信佛，我相信你应该明白你的路都是安排好的，你只管去走就好了。而我们之间的相遇真的是缘分，跟你说的这么投缘，很多话也许对住对门的人都不会讲的，也许你我再也没有什么机会相遇了。我看你非常善良，我想帮你退了，我给你起个名字，就用安着了，怎么样？他说，那好吧，我们就分开了。刚走两步，他把我叫住，说，还是用艾美这个名字吧，这是我的名字。他的最后这句话真的让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看到了他的真念。这一天的经历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我原来一直觉得时间很紧，不够用，去办事老想开车，要么就打车，节省时间。而且对于帮助常人有非常不正的态度，就是觉得浪费时间。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师父的安排之中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安排，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。还有一点，就是我对怕浪费时间和求安逸的执着。今天先生就是不愿意让我坐他的车，也不愿让我开车，我心里还觉得有点不满。其实这不就是触动了自身的执着了吗？不就是跟师父的安排拧劲儿了吗？如果开了车，怎么能遇到那四位需要救度的众生呢？前一段时间，一位外地同修要办移民，到北京来了好几次，每次都需要陪着，而且所有材料都放到我这里，有什么事情就得我去跑腿，心里一直很不痛快，觉得他太执着出国了。国内这么需要讲真相劝三退，简直是逃避在国内证实法。而且他的执着影响了我的正常修炼，让我都没有时间看书练功了，内心很发怵他的到来，甚至连电话都怕接到。但心里也感觉自己很不对劲儿，一直觉得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，容量不够。今天才发现原来是个私，怕耽误时间影响自己修炼。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们学法练功做大法的事情的时候才算是修炼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修炼。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提高或者整体的配合救度众生，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。后来明白之后，放下了自己怕麻烦的心，怕浪费时间的心。在这位同修到了北京以后，我们一起配合给好几个人讲了真相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，很难接受新的认识，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，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。师父还说，如果人类能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，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，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。我得法前的所谓个人意识很强，很自我，遇到不符合自己观念和认识的，就是排斥和抵触，总是跟别人拧着劲儿。在修炼中也是一样，别人的出现，别人的想法触动了我的观念，就本能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。当然也觉得自己这样不对，但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，而是一味地觉得是应该自己为别人付出，需要增加容量了。其实不是，而是要我放弃自己的固有的观念，顺应师父的安排。其实师父给安排的修炼就是一条笔直的路，如果每一关难来了的时候，我们都能认识提高上来，放弃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不带有任何观念，我们就能把这条路走得很直。 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意识不到，或者意识到了很难放弃，这时候我们的路就走得比较艰难，就会走很多的弯路。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下面请听交流稿。我迈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第一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好。2005年农历新年过后，我的缘分到了，一位修大法的同事的话终于点醒了我，我得法了。按照这位同修说的，让我每晚听一盘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，同修给了我全部的讲法磁带。打开录音机，刚听师父讲了几句话，我就觉得这么好，这么好的法怎么能一个人听呢？我就把录音机拿到丈夫身边，让他和我一起听。他说，我不听，你自己听吧。我拿走录音机，又听了两句，这么好，我怎么能独自一个人听呢？又把录音机拿到丈夫身边，他还是不听，没办法，我又走开，还是不忍心一个人独自享有这么好的东西，就拿到父母的房里让他们一起听，结果还是没有人和我一起听。我坚持着一讲一讲地听下去，一直听完了全部讲法，但我却不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。听完了以后，我把录音带还给同修，同修给了我一本电子书，上面有转法轮、转法轮法解、法轮大法义解等内容，这样我晚上熄了灯也可以看书了。我如饥似渴地看下去，觉得法太好了。看完了一遍转法轮，我一下子震惊了，这么好的书共产党不让人看，共产党不让人做好人，真是太坏了，谁打击好的谁就是坏的。我马上退了入股的团队，然后开始劝儿子退队，劝丈夫退党。我接触大法差不多一个多月时，我的一个同事因为经常失眠，长期睡不着觉，白天头昏脑胀，这一天在班上他想起来又难过的哭了。以前每当他哭，我就跟着一起掉眼泪，这一次我不哭了，我瞅着他，心里想，别难过，有个好办法可以解决的。我就给他讲，法轮佛法是来渡人的，你练法轮功吧，并把电子书给了他。我想我有明慧网的网址，晚上我上网看法，谁知道明慧网却打不开。当天晚上我急得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上班。我看看我同事，没见他看电子书，这么好的书你怎么不快看呢？我真着急，但又不好意思催。这样过了几天，同事坐在椅子上看报纸，我心想，怎么有空看报纸呢？我一瞅，报纸后面是电子书呢，很欣慰。从此他也开始学大法了，学法加上与同修的交流，我每天都沐浴在慈悲的大法中，整天乐呵呵的很开心，觉得全是好事，就连做梦都在法中。五月份与我们厂领导一起出差，他是个男的，和我差不多大，一起进的厂，朋友关系一直不错，当常人时就感觉像兄妹一样。在路上和旅馆里，我给他和司机讲大法的美好，他听了很感动。晚上出去吃完饭玩了一会儿回旅馆，我正在洗澡，听到有人敲门。我想，怎么这时候有人敲门呢？我快速穿好衣服开开门，他进来一脸的无助，对我说，抱抱我好吗？我是练功人。当时这句话一下出现在我脑子里，我拥抱了他，但感觉就是抱着一个还没长大的小男孩，觉得他真可怜。他说，很长时间没人安慰安慰我了，我想要你行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说，那好，我走了，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 这就是我过的色欲观。在同修的带动下，我们打算发资料，晚上吃完饭后想拿上资料去发，可心里通通的跳个不停，腿发抖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求了求师父，稳了稳自己，迈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第一步。到了夏天，我就和同修趁中午到周围的农村去发资料了，有空就去给关系好的人讲大法好，劝三退。慢慢的开始做三件事了，在发资料的过程中也有过干扰，有时也冒出许多人的念头，但都在师父的呵护下，一步一步的用法规正了自己。自己平时只要头脑中有不正的念头冒出，或不自觉地哼出常人的歌、恶党的歌，马上否定它，发正念清除它，然后唱起大法弟子创作的歌。自从接触大法，除了唱青藏高原和大法弟子创作的歌，我就没唱过一句常人的歌。后来青藏高原也渐渐地不唱了。有一次和几个不认识的同事在饭店吃饭，大家让我唱歌，我想要能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就好了，我就对大家说，卡拉 OK 上所有的歌我都不会唱，我会唱的这上面又没有，能不能从这上面放个曲子，我自己唱首歌吧。大家都很高兴。这时服务生说，放哪首，要不放流浪歌吧。真是师父帮我。我一想，是啊，世上的哪个人不是在这流浪，忘了自己的家，配上流浪歌的曲，我唱起了得度。歌与曲正合拍，唱完后大家都说，他唱的什么歌这么好听，他真厉害，随便一个曲子他能随上。我想只要是大法弟子创作的歌，就能散发正的场。自己得法晚，修的也不好，修炼的路上有时候走得平稳，有时候走得跌跌撞撞，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血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同修两个人交流，我没有接触过更多的同修。多亏了能上明慧网，看到大家的交流文章，给我的帮助很大。我也曾写过几篇短的文章和劝善信在明慧网上发表。看了第三届大卢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，我想我得法时间短，修的也不好，又没什么特别的事例，没什么值得写的。但转念一想，如果新学员都像我这样想，都不写交流文章，那新学员这一块不就在空缺了吗？这不就是修炼整体上的漏吗？新学员的体会就应该由新学员自己写出来，老学员、新学员不都是师父的弟子吗？我得法都一年半多了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。从我得到一本94年版1996年第三次印刷的转法轮开始，我就知道我也算老学员了。老学员就更应该在做好三件事上严格要求自己，圆融好家庭和工作，救度众生，修好自己不懈怠。这是我所做的和我在现阶段所能悟到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